谢谢值班的坚持。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通常特别是美国教会弟兄姐妹会说 He is risen。 He is risen 意思是我们的主耶稣复活了，我们也要常常讲 He is risen， 给大家常常讲他已经复活了。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他叫我们活过来，让人一起起立，来一起来宣读神的话语，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实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的行的。你们，
我们已经打开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圣灵啊，宝贵的圣灵，愿你进到我们的里头。是的，你已经进到了我们那些蒙恩得救的里头。主啊，愿你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能够真知道耶稣基督，真知道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使徒保罗所传出来的话语。我今天我们做完经文，我们来一起来思想，当我们来思想有自己话语的时候，你圣灵你自己的爱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再次知道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都是蒙着你的恩的缘故，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知道我们是一个何等有福的人，是吧？求你的爱来激励我们，圣灵带领我们，祝福我们的敬拜。
Amen。
愿我们的祷告能聆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Amen。
请坐。这段经文第一段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死，华人啊不是那么喜欢讲，通常会用其他的词汇来讲。事实上基督信仰的本质，第一个当然是神，是基督，神永远是中心。第二个，它是关乎生和死的，是关乎生和死的。第三个，才关乎我们的生活成人。这三个的秩序，我盼望我们要牢记在心。实际上我们常常把这样三个的圣词颠倒过来，我们常常先侧重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成就、工作、家庭，然后有时候会想想生和死的问题，然后再想想神的事。结果这个事其实应该是要反过来。那么讲到这个死， 圣经上有很多处的记载，那在我们的心中第一个比较常见的关于死的就是某某人说死了，圣经里头也记载了，但创世纪说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或者说某某人去年啊两个很有名的体育运动员，年轻人就比较知道，一个科比，通常我们会说科比在某年某日在一次飞机失事事件中死了，或者说这个马拉多纳具体的原因不知道，当然他自己有很多的问题，后来有时候很可能是这个医生有问题，可能被陷害，总之他在某年某月哪一天死了，这个死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就是神限定我们人在世上肉体，限定我们的日子。事实上从令我们人是有好处的，有某种好处，至少是特别是那些犯罪极深极大的人举个例子，比如像毛泽东这样，他如果再活个20岁，中国很可能要在水深火热之中，至少要被折磨再多个20年。不是他在1976年的9月9日他死了。这是一个的第一个事，那我们也是肉体上我们哪一天，因为像我岳父已经90多岁了，现在这个航班又不方便，所以这两天身体也不太好，你看有时候也想万一出什么事这是怎么办呢，因为回去要隔离至少3个星期。上次明哲凭着信心，他回去给他岳父总算在网上还见上一面，虽然他临终的时候没有亲自见，这个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事。那第二个事也是在第一次在圣经里头记载，大家都很熟，我想大家都是非常熟，就是也是讲亚当夏娃。那这个史是神说的，之前是说的，只是分别善恶受伤的果汁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别人就会问他说，亚当夏娃当时吃的时候没有像我们刚才第一个讲的那个是落体上马上就死，所以他这个死有至少有两个定，两个意义。一个就是当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以后，吃了这个所谓的分辨善恶树上果子，他哪一天必定会像第一个说的 physically 肉体上会死，这个是第一层的意思。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思，就是永远的跟神隔离，这个死比前面那一个死还更严重。事实上当他们吃了这个禁果，这个不要让他吃了果子以后，神马上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马上赶出了伊甸园，这个是神话说一就是一，是就是，从来没有含糊，这是和神永远的隔离。这个是要比前面一个是还要更严重。那么为什么会这种情况呢？大家解释。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里头甚至于过犯保罗都把它加进去了。我们常常说这个很容易理解，但是他过犯都把它放进去，过犯啥意思呢？就是说甚至于你自己做的时候都不知道是犯罪，但是神在神的眼里是犯罪，特别是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你看我差点进了共产主义了， 所以我信了共产主义，信了唯物主义，我就得罪了我妈妈。我在没有信主以前，我得罪他我都不知道啊。这个因为没有这个光照，在黑暗当中，啊，这是过犯罪恶。那么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什么意思呢？我想啊，我想有两层意思，有两层意思，就是你们的过犯和罪恶导致你们必然的死亡。这个和前面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不听神的话是有比较相似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从罪来了，于是死就临到了罪人，因为众人都犯罪。当然了，我们说好像不认，我们就常常会责怪这个亚当夏娃，说你这个先祖这个也不做个好的模范，对吧？让我们深受其苦。但是圣经就是这么说，是我们自己会有过犯，会有罪恶，所以呢，我们的死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我们应得的，我们每个人理所当然的应得的，这是一层意思，就是因为我们的过犯罪恶使得我们肉体上肯定会死啊，然后呢，永远的跟神分离隔离啊，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个永刑里头，或者永火里头，完全的死亡。那第二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意思是什么呢？死嘛，死就是说我们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对吧？死你叫我拿杯水我都拿不动，我死了嘛。意思就是说我们对过犯罪恶一点办法都没有，毫无办法，毫无办法。这是保罗，因为我这个经文比较难，这个我帮你们可能读一下。这是保罗讲得很清楚，大家一定要有清楚的这个看见，毫无办法。甚至这是保罗应该是他信主以后的有时候的挣扎的经历。他讲到他立志为善的时候，他想行的时候，行出来就由不得他，就是我们的本相，我们的肉体的本相，我们行出来你怎么搞的？我想行好的，但是行出来就变掉了，因为这里头的肉体的生命对圣灵对一些神的是没有反应，是死的生命。所以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他说在我这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保罗信主以后的改变是，没有一个人，我只是想，真的是想不出来的改变。但是他还有，那时候还有一个挣扎。他说是，不是我做的，乃是坐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裂，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意。我们对这一点办法都没有，来，一点办法都没有。好，我们接下来看。那么这个本质是什么呢？这两节经文，还有上面的经文讲的比较清楚。所以我们啊，我们的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最关键的是有一个背面之中心中运行的邪灵，它成为我们的首领。圣经里说它叫世界的王，就是撒旦。我们没有一个人 人肉不在他的辖之下。我是讲没有重生以前啊，没有信主啊，没有重生以前。但是世界的王，我们都会拜他，都会拜他。然后一些表象是什么呢？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心、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乐之子，和别人一样，都和别人一样，放纵肉体的私欲，还有时候还给自己压得冠冕堂皇的。你想啊，现在你年轻人，年纪大一点还可以，你去看看这个跟风，那这个叫 fan 跟风体育明星，演技界的明星，现在呢多了一个科技界的明星，马斯克对吧？还有以前的这个比尔盖茨啊，很多人都会跟风一样的。我不是说对他们不尊重啊，但是到一个程度要跟风的程度，
嗯，
回去做飞机，
好像还有一条裤子，
主要是在杭州。
好像待会我去取了，我还有一条裤子。
啊，在那门口站了一大堆的年轻人，我说你怎么啊？在干嘛？哦，他们说在迎接一个歌星。然后我的朋友说，这个在中国很常见的，你们也听说过，有一个小年轻为了追那个刘德华，是吧？这个把自己一家的很多的爸妈妈的很多的财产都荒废掉，就是要去追啊。因为人啊在黑暗当中他就真的不知道谁成今世的风俗，他事实上是在寻找自我啊，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啊。人一旦生下来就寻找自我，有时候觉得啊有的共鸣，能够至少找到一点自我。总之放纵我们在一个辖之下，我们任意而行，我们任自我中心，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讲到这两点，圣经里头也讲到，举两个例子，比较清楚的例子。一个就是啊，耶稣受到的试探。想想这个试探，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能够，没有一个人是能够，我会把他带到高山，把万国的荣华给他看。这个荣华比比尔盖茨、比马斯克、比所谓的明星啊要多得多，啥都有，你要啥是啥，财产、名誉跟美女，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万国的荣华。现在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常常要争，对吧？来争谁的权势大，所有的一切，只要什么？只要拜他，只要拜他。我们何曾不是多多少少拜呀？是啊，我们多多少少还，甚至于亲人主，包括自己，还多多少还有一点。耶稣是我的神，有一个事情，他靠着神，他的当然是神，但是他是以人子的角度，靠着神的话语胜过。第二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约翰一书所讲，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的光景是什么？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乃是从世界来。同样的，这三个没有神的介入。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事实上我们多多少少在世上，有时候当然我们应当尽我们的责任， 我们在刚进的做科学家的，或者做什么任何一个职位，我们都刚进我们的职位，但有时候多多少少会有骄傲、情欲。当然了，讲的很难给两个字，肉体的舒适，没有一个人胜过。这是从大的角度来讲，所以我们在那恶者的城下，我们这些没有办法胜过。那再具体一点，说你们是在过犯罪恶之中，具体的，这就比较具体的，在马可福音，还有另外一个，因为经文比较长嘛，所以把它反而比较小，我给大家读一下，具体一点啊，马可福音里头7:21，他讲到，因为从里面的，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诽谤、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耶稣是一针见血，那这里头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且能污秽的。那在保罗在罗马书1章也讲到比较接近的，讲我们这个人在罪恶的辖制下是怎么样一种情况。那一章罗马书的1:29，他说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毁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虐到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有点没朋友，这是罪的罪行，比较具体的产出来的一些罪行，我们诚诚实实的思想一下，我们诚诚实实的思想一下，愿圣灵跟真实的人都光照你，知道我真实的罪人。这里头还没有专门讲说杀人的才是该死，哪一天必须死，哪一天必跟神隔离，没有，他也没有专门讲说犯奸淫的你必死，永远的拒绝你，没有，各种各样的罪行从心里发出来的，都多多少少写在这里，这里头讲到没有一个罪不明白，换句话说，所有的罪都是你的罪。当然讲到救恩的时候是讲到唯独借着圣灵的，他是你的罪，这个是不行，其他以外没有一个， 也许我们还很难认识的。圣经里头有很多例子。首先呢，第一次的杀人就是因为该隐的嫉妒，因为亚伯献了祭讨神的喜悦，他的嫉妒就把他亚伯杀了。当然大卫的犯罪是到他那个时候里头已经出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大卫在艰苦的时候还是非常的依靠神，寻求神，靠神的怜悯步步征战。但后来稳定了以后，他其实心里有很多的问题。所以88的事件只不过是一个燃点燃的一个口而已。我相信他那时候临终所为的状态，迟早会犯罪。当然他这个犯罪从开始被引诱，干了坏事又想隐藏，他其实心很狠的，一步一步把88的老公把丈夫陷害死。大卫很聪明，而且他很狡猾，很神子的拿单子。虽然我们也感谢主，他马上悔改，但是这个代价是很大的，非常大。大卫后期他家庭所发生的一些事，亚撒龙的背叛，好多的事跟这个是有密切关系，甚至从某种方面来讲是他的罪的后果。虽然他悔改了，神也赦免了，但是罪的代价他是有。我想我们自己，我的弟兄姐妹常说我们教会不好，我承认，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能恩的罪人。我常和弟兄姐妹说，我常看到我自己的罪，弟兄姐妹是罪，我常看到，但都不要紧，因为我也常看见，最重要我们常看见神的工作在教会上。打个比方，夫妻吵架，有些人就觉得人家严重的事啊，人家吵到闹到已经都知道好多年了，但是轻忽了，就轻忽了什么东西？真的，好多的家庭，正是因为有开始有点那么疙瘩，两个人都不肯承认，甚至有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也错。他有错，但是呢，就是不肯先认错。啊，这个是基督徒，我是讲基督徒的啊，不是基督徒，大家都说我对，你错，就不肯认错。后来，夫妻关系一直没有能够改善。神所应许的是得生命，而得更丰盛的生命，神的应许也不能实现，或者是我们领受。不能完完全全的增进啊！其实这里的话有增进，在这一点，我不是说冷放我妻子啊，我感谢我的妻子。十年多前吧，我们也是，如果碰到一点意见不太一样，他比较容易生气一点，比我至少比我嘛，那会有一两天会不舒服。很多年前吧，大概十二年前，他就下定决心。因为神说了嘛，生气含怒不可到日落，所以他就念定心智，如果跟我有什么不愉快，反正这段钱一定要跟我谈清楚，对，感谢主，这是很重要的，真的很重要，这样我们就可以安然的 这个很像，而且生命就可以得到了不断的更新。那么这里他讲的是什么呢？这里讲的具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罪是严重的，是非常严重的，涉及我们的家庭，涉及到我们的工作，涉及到我们的教会生活，一切的地方，没有一个罪不是免罪的。那保罗说他我苦啊，这些就我这里能取得生命的。但在这里头有一个好消息，刚才讲了我们无辜，我们必死啊，我们也一点办法没有。但是有个好消息下来，就在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就是个死人。他叫我们活过来，大家看清楚，是他，是我们的神叫我们活过来。下面两经文就讲到，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想得通吗？想不通，我现在都想不通，怎么可能？他死了，他可以把我们活过来，是他把我们活过来。当然，我们突然知道，神，不光他是神，他用他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使我们能够活过来。所以这里头再次讲到这个基福音的最基本的问题，最基本的问题，倘若我们没有神的生命，你还是个死人。我为什么说得救跟重生，神的儿女还有圣灵进入我们的里头，圣灵给我们的印记成为神的儿女，这些都是等同的，完全相关的。当我们知道是他叫我们活过来，他重生了我们，我们就会知道一切都是神的工作，一切都是神的工作。弟兄姐妹一定要有这个看见。我们常常会觉得我还是有点能力，至少我接受了吗？没有，一点功劳都没有。我常举个例子，小孩子生出来，小孩子有啥功劳？你们生过孩子的，你们觉得小孩子有功劳吗？神重生了我们，甚至于在以弗所书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里头有接下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我刚才也讲了一点，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我？是为什么而已？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而且最重要的，你也要知道，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了，圣灵重生了你，这个你要知道，因为有圣灵的印记。所以说我为什么，神让我成为神的儿女，为什么重生了我，我不知道。这个在保罗的书信里头讲得很清楚， 接下来讲得很清楚，在罗马书的9:8开始，因为字体比较小，我给你们大家念一下。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即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侍奉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你们可说我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这里讲的是非常非常清楚。从人的角度看，我再怎么样，至少我觉得以扫比雅各好一点，真的比较有义气，比较干活也会干，雅各多狡诈呀，雅各没有在雅各渡口以前，我真是看不起他，说实在，当然我也是这样的OK， 坦率说我也是这样的，极其狡诈的。但是神就临到了他，难以想象。他说这是神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都是这样，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不是因为我们好，是神的怜悯临到你，临到我。他还讲到，没有一个罪不是你的，没有耶稣，没有一个人有盼望，没有一个人。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充满了感恩。那他神拣选我们有目的？有，无目的。因为上次我们也说，神有永恒的旨意。为什么拣选了？就像雅各这样一个，神拣选了他，必然会带领他。他事实上他受了很多的苦楚，到拉班家里，因为他是一个欺诈的人，还有一个比他更厉害的拉班可以等他，可以能看见他，很可能都有我这个也是当然糟糕。应该当然还有比我更厉害的人。给等，但是那一天在那雅各的渡口，他碰见了神，他用他肉体的全部的力量征战。这个征战的本质是，以后走的路是靠自己还是靠神？我觉得这是征战的本质。待在雅各渡口以前，他是完完全全靠自己。 或者很少靠神，靠神有的时候也就是有祷告，他可能有祷告，求神帮助他度过困境，有，但是基本上是一个神啊，你听我，不是我听。这个跟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包括有时候我自己的状态是很相近，但是神所拣选的人，他在他身上的工作必定完成，因为他说不但要复活坐在天上，还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这里没有讲大能啊，有神的大能，实际上极丰富的恩典在基督里所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因为雅各亚伯拉罕因信还在今天向我们说话。前两天听到一首歌，就是潘国华，你想潘国华他那时候他在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快要败以前，他本来可以留在美国而不去，不回到德国去，但是他有点想保留，我深信神带他回到了德国继续征战，后来就训到了在那个集中营里。对，前段时间发给大家一首歌，也许我过两天发给大家听听。都是我们都是他的工作啊，这里头讲的就是说得救是本乎恩，所以我想就比较容易理解，得救是本乎恩。对，这里头我为什么再三强调这个先后的顺序啊？先后的顺序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神生死生成成德，那么救恩也是，救恩永远是从宝座，从他那边开始，本乎恩。事实上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认识到这个宝贵的真理。当我刚觉知信主，还没有清楚感觉到重生以前，我看那个耶稣传，路加福音记载，我甚至有点怜悯 ，ridiculous， 这个觉得，我现在想的是 ridiculous， 但是那是确实一个真实的情况，因为没人知道什么经文，我这样一个人，怎么会他们这样子呢？而且这么多坏人由他们搞来搞去啊，这个神怎么会被他们这样子呢？那我很清楚重生以后才知道，是他自己主动上了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是定义他要上十字架，这是福音真理最最重要的核心的核心。保罗传什么？他说基督照圣经所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三天不苦，这是永恒不变的福音。他在创世以前要预定，要拣选，要救赎我们，通过他独生的爱子。我再举个例子，我们通常现在鸡或者鸭，就是鸡蛋孵出来了，对吧？所以很多人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时候真是没法回答，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个两个问题，两个当然都很合情合理啊。如果先有蛋，然后有鸡啊，不是就出来了吗？第五。回到那个 order 就会明白是哪一个是在先， 哪一个是在后？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也没有说我们信一点没有，或者借着我们的信，因为神他事实上圣给我们，我们就有回应的能力，就借着我们的信，但是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接下来啊，这个就不断的再讲一点，不断的讲一点。他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是他，就是再强调一下，再强调一下。再讲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神拣选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有他的美意。前面有说了，显给这世代的看，显给这后来的世代看，因为万有都本于他，归于他，荣耀他。他所拣选的神的子民，成为他荣耀的见证。我们是他的见证。前段时间，就这个星期吧，我们在祷告。我们常常，我也是这样啊。我最近几年稍微慢慢稍微石头大一点，我觉得常常是讲我们做。当然我不是做我们不做，可是今天我讲的时候是什么？有人问我们怎么样做神的工呢？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所有一切的问题是在这个本质上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原点，信神所差来的。首先我们要恢复最最重要的是要跟神的关系，最最重要的是跟神的关系。神、圣灵，然后是信、望、爱。我甚至可以说，如果我们的侍奉不是从宝座出来的，不是从神那里发出来的，我们的侍奉，有些侍奉是徒然的。所以我们要回到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坦率地说，最近这段时间，应该有一段时间，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讲的这个悔改的事，我突然有认识，悔改从某种方面来讲积极的，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说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常念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至少我们的一生都在这个改变悔改的当中。悔改是什么？不断的校准生命的方向，对神话语的理解，不断的回到他原始的神的本质的中心的地方，不断的悔改，这样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查验神为何为神算了成全和其余的事。圣经讲得很清楚，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不是从外面。当然雅各说你有信心必会有行为出来，因为你没有行为 看不出来，那很可能是里面有问题，这个是不矛盾，这不矛盾。圣经也讲到，底子和麦子掺杂，甚至在教会里头掺杂。所以这一年多，我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感动，这也给弟兄姐妹发出来的一个提醒。首先回到了起初， 真实的自己。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问题比这个重要。你重生吗？有圣灵的印记吗？真实的得救了吗？还是只是一大堆的圣经的知识，跟一个普通的宗教，只不过换了一个名字？这是一个本质问题。至少彼得和麦子出来的时候，果子出来的时候才看得出来，哪个结了麦子，彼得他不结果子。彼得看上去也很茂盛的，绿绿油油，很茂盛，很粗壮的身体，这都是瞎子你们。但是神当然不下来，有两个，神的应许是非常宝贵的。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人我总不丢弃。重生了，神的儿女永远是神的儿女，这是没有疑问的，对不对？我的孩子就是永远是我的孩子，没有。所以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总不丢弃他。所以这个特别是华人教会，我不知道美国教会，我不知道，因为常常有一个 argument， 其实这个也不是 argument， 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里头的话呢，如果把这个一次拿掉，我就完全同意了，对吧？得救永远得救，你得救不是一次两次的问题，是吧？你生孩子说我生一次，然后过两天我再生一次，没有这种事嘛。重生了，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儿女，神的应许保守他到我们见主那一面的地方，得救永远的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点，刚才讲的彼得麦子的事情，我们有点搞糊涂了。有些我不是架脚开，我不是架脚，千万你们听清楚，有可能还打了引号，那当然我们就搞不清楚了，是不是啊？他们这个当然这个神的奥秘我们不是那么清楚啊，有的时候因为过段时间，就像我好多年前也不是那么清楚，但后来就突然的清楚，这也有这个，但是神的儿女肯定是神的儿女 ，OK， 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那么要宝贵的应许，但有神有很严厉的警告。最后一个，这个警告他讲到预备地方啊，讲到预备地方。那这个警告呢，又更加的让人难以理解，这个警告让人难以理解，因为他讲的有人似乎尝过天恩的滋味，但好像跟救恩没关系。啊，这个我们就当成确实是神严厉的警告。哎，我们今天也不去争论这个神学问题，这是对我们的。当作对我们的提醒和警告，所以我再恰令警察讲，你真是重生了，像你在你心中有印证，你是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必然就是像雅各一样，他应许保守他的生命会不断更新改变。反过来说，如果你的生命一直在那里状态，可能我因为这种判断都只有神能判断 ，OK， 还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和挑战。 让你们真实的成为圣人。因为祷告，就是今日。天父，谢谢你宝贵的话语，把你的话语也不是难懂的，为了保留，为了使我们，你今天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今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这里的印记都是你的工作。而我们不知道你怎么最后领导我，领导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但是圣灵印证我们确实，我已经成为你的儿女，而且你应许圣灵一直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有曾经会有软弱，但是你已经把我们活过来，所以你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了。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真实的成为神的儿女，像我们在座的朋友们，甚至有些可能还不是那么清楚，我愿你自己的话，愿你的圣灵进入到他们的里头，我给你的圣灵所触摸，给你的爱所触摸。哇，我是神的儿，是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哇，你在我生命中有丰盛的美意，哇，你会带领我走一生的道路，在我人生的每个台阶，在我工作的每个台阶，在我家庭的每个台阶，就是在我教会侍奉的每个台阶，每一步你都与我同行。哇，我是你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发挥行善，这神你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都是为了你的荣耀，都是为了你的荣耀。哇，求求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难道你是心意成就，把你灵人来到你的面前，你要复兴你自己的教会，复兴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在主的灯道上一同前行，恩主主恩，感谢，好吧，我们今天的圣灵，
阿门。